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月23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会见纳瓦尼遗孀，表示新一波制裁将剑指普京；
美英法表态支持，荷兰首相吕特有望出任北约秘书长；
以色列宣布将与哈马斯进行新一轮停火协议谈判；
法律风险剧增，阿拉巴马州第二家试管婴儿诊所宣布暂停服务。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拜登总统周四说，他已经在加州私下会见了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的遗孀和女儿，并指出美国即将宣布新一轮制裁，将直接针对应该为纳瓦尼之死负责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拜登在旧金山会见了纳瓦尼遗孀尤利亚和女儿达夏。他向记者说，总统普京的已故对手纳瓦尼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拜登说，纳瓦尼在斯坦福大学就读的女儿正在把他的父亲作为榜样，而他的遗孀也将继续战斗，不会放弃。另一方面，纳瓦尼的母亲周四对外透露，他已经看到了儿子的遗体，并指控俄罗斯调查人员打算让纳瓦尼秘密下葬，并暗中处理完葬礼，但他将不会同意此事。
22号，作为乌克兰最坚实的盟邦之一，丹麦宣布，丹麦已经和基辅达成为期10年的安全协议，包括德国、英国和法国最近也都和乌克兰签署了类似的协议。丹麦外交部在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这意味着在双边政治协议下将建立一个为了未来10年的军事和民间支援架构，并将由丹麦的乌克兰基金提供资金。目前这个基金总值为691亿丹麦克朗，约合100亿美元。与此同时，丹麦22号还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17亿丹麦克朗的新一批军事援助，并紧急呼吁盟国加紧援助乌克兰，以协助他进行与俄罗斯的战争。
根据美国司法部周四公布的一份起诉书，美国政府正在向弗吉尼亚州东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指控伊兹哈尔·穆罕默德等4名外国国民向胡塞武装运送伊朗制的导弹部件，而胡塞武装在对红海船只频繁发动的袭击中使用的就是这种武器。司法部指出，所有4名被告都持有巴基斯坦身份证，这些被告在被捕之后都曾向美国海岸警卫队提供虚假信息，其中一名被告帕赫拉万还被指控非法运送一枚弹头，而他明明知道胡塞叛军会用它来袭击红海的商船和海军船只。司法部长加兰在声明中强调，美国将动用一切法律权利追究那些为伊朗武器流向胡塞叛军、哈马斯和其他危及美国和盟友安全的组织提供便利的人的责任。
近日，一名驻日美军士兵由于涉嫌向外国政府提供机密信息，被美国军方指控犯下间谍罪。海军官员说，隶属于希金斯号导弹驱逐舰的士官长布莱斯·佩迪奇尼被指控在2022年和2023年至少7次向外国特工提供文件。美军也指控他在2023年5月8号到17号试图传递带有机密信息的电脑屏幕图像。不过外界还不清楚他传递了哪些文件，也不清楚是传递给了哪个国家。军方只是说，他提供的信息与国防有关，有理由相信，这些信息可用于伤害美国，并对外国有利。海军水上部队发言人亚伯拉汉森司令在一份声明中说，目前法律程序仍在继续，事件也仍在调查中。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数据显示，近来涌入美国寻求庇护的人的来源和以前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往是以南美和墨西哥公民为主，今年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移民开始增多，来自中国的移民更是快速攀升。2月20号，美国边境巡逻队主管欧文斯在社交媒体 X 上的一则帖文说，本财年至今在圣地亚哥美墨边境拘留了超过14万无证的入境移民，而其中超过2万是来自中国的移民，占比超过14%。 中国移民人数和上一财年同期相比增加了5倍。另外，根据近期发布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去年有超过52万非法移民穿越险峻的达连隘口，这一数字创下了历史记录。其中，中国人在这场冒险中有超过2.5万人，成为第四大非法移民族群，仅次于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海地人。
阿拉巴马生育服务诊所周四发布一份声明说，由于诊所和胚胎学专家所面临的法律风险，他们决定暂停进行新的试管婴儿治疗。此前一天，阿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医疗卫生系统也在一份声明中说，将暂停试管婴儿治疗，以便评估患者或医生是否可能面临刑事指控或惩罚性的赔偿。本周，相关医院和患者一直在努力应对未知的变数，因为近日由共和党人组成的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作出相关裁决，表示阿拉巴马州承认这些未出生婴儿的权利，并对三对夫妇因为他们的冷冻胚胎在储存设施的事故中被破坏而提起过失致死的诉讼。阿拉巴马生育服务诊所对此表示，诊所的其他生育服务不会中断，并将联系受到影响的患者，寻找可靠的解决方案。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7500万美元对台军售，美台商会说过于聚焦在不对称防卫能力，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目前，好莱坞还没有对 OpenAI 的新型文本到视频生成器感到恐慌。Sora 上周的亮相引发了关于人工智能如何改变娱乐行业的新一轮讨论。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个模型能够从文本快速生成相对高质量的视频。在去年的罢工期间，国际动画电影协会好莱坞分会临时执行董事奥布里明茨说，动画界已经对 Sora 感到相当不安。明茨说，如果 Sora 让参考动画、概念艺术和故事版中的角色变得多余，这些行业专业人士可能会发现自己失业。但电影概念艺术家和插画家里德·索森说，他认为 Sora 不会很快取代电影制片人，但他确实担心先进技术可能会影响未来的行业就业。
谷歌周四宣布暂停其 Gemini 人工智能图像生成功能。此前，谷歌说这项功能在历史图片中提供了不准确的信息。社交媒体上的用户抱怨人工智能工具将历史人物，比如美国开国元勋的图像生成为有色人种，并说这是不准确的。谷歌周三在 X 上发帖说，人工智能功能可以生成各种各样的人，但他表示这一软件功能在这里没有达到目标，并补充说这家科技巨头正在努力立即改进此类描述。谷歌周四发布了一份更新的声明，说将暂停 Gemini 生成人物图像的功能，并将很快重新发布改进的版本。
美东时间22号凌晨3:30左右，美国最大的电信业者 AT&T 发生移动网络服务中断事件，包括通话网络和短信服务都停摆。高峰时，全美有超过7万名用户受到影响，而且中断的时间超过10小时，引起了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和国土安全部的关心，并使得联邦调查局介入调查。美国联邦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周四在 X 上发帖说，我不清楚 AT&T 中断的原因，但我知道当中共入侵台湾的前夕对美国发动网络攻击时，情况会糟糕100倍。他们攻击的将不仅仅是你的手机服务，还会破坏你的电力、水和银行。不过 AT&T 后来说，只是内部程序错误造成的，和网络攻击无关。目前 AT&T 的服务已经恢复正常。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 包括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北约国家分别表示，将支持即将卸任的荷兰首相吕特接替斯托尔滕贝格出任下一任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因为俄乌战争等多方面原因，此前已经四次延长任期，预计将在今年十月卸任。请听报道。
现任北约秘书长、挪威前首相斯托尔滕贝格自2014年以来一直担任北约组织首脑，不过他预计即将于今年十月卸任。一位美国官员周四表示，拜登总统强烈支持吕特首相竞选下一任北约秘书长。这位官员说，吕特首相对北约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是一位天生的领导者和沟通者，在这个关键时刻，他的领导能力将为北约提供良好的服务。英国外交部周四也表态支持吕特担任这一职务，说他是北约备受尊敬的人物，在防务和安全方面具有深厚的资质，将确保北约保持强大，并为任何自卫做好必要的准备。一位法国高级官员也说，巴黎支持吕特，强调马克龙总统很早就支持让这位荷兰人担任这一职务，去年曾就这个职位向他发出过邀请，而这位继任者将在俄乌战争处于关键时刻之际上任。他的主要任务是在北约成员国已经付出高昂代价的背景下，继续维持对乌克兰的支持，以抵御俄罗斯的入侵，同时防范任何事态升级，避免使北约直接卷入与莫斯科的战争。到目前为止，吕特已经得到了约20个北约成员国的支持。各国的这些表态也使吕特在接任这个职位上处于有利地位，但北约领导人是以协商一致方式任命的，需要得到所有31个成员国的支持，或至少没有反对意见。这意味着华盛顿和伦敦的支持虽然至关重要，但是还不够。一名北约高级外交官警告说，目前协议尚未达成，仍有可能出现其他候选人。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美国国防部周三宣布了一笔金额达到7500万美元对台军售。代表美台商业界的美台商业协会周四说，只专注于提供台湾弹药和系统维持能力等不对称能力来应对中国入侵的假想状况，无法满足目前台湾面对中国灰色地带胁迫的需要。请听报道。
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周三发表的声明说，已经通报国会关于美国国务院已批准向台湾出售的总金额达7500万美元的先进战术数据链升级计划，以强化台湾的通讯及网络安全，改善台湾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美国商业协会周四在一项声明中对此军售案表示欢迎，但仍然认为拜登行政当局的对台军售政策过于聚焦在不对称防卫能力上。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博说，我们欢迎这个持续常态化及定期化的军售进程，不过我们再一次见到的是专注于能力维持，而几乎没有考虑到台湾正面对的更广泛挑战，包括封锁和拦截的可能情况以及灰色地带的活动。韩如博认为，行政当局必须扩大他的做法，我们的安全协助应该包括能让台湾回应所有挑战的能力，而不是只去应对入侵威胁。美台商会2022年5月份曾在一篇评论中批评拜登政府新的对台军售政策只专注于中共解放军对台湾诺曼底登陆日时的攻击，并提出这种做法的缺点。韩如博说，该协会在针对近来几次军售发表评论时都不断提出同样的论点，因为这些军售几乎都专注于弹药及能力的维持。台湾外交部周四在一个声明中感谢美国持续依据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落实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台湾外交部还说，这是拜登政府上任以来的第13度宣布对台军售，持续实践近年来对台军售常态化的政策，展现美国政府对台湾国防需求的高度重视，协助强化我国防卫与吓阻能力。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以色列周四宣布，以色列正在重新尝试与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以暂时停止加沙的战斗，并确保仍被哈马斯武装分子扣押的大约100名人质能够尽快获释。请听报道。
周四，以色列国防部长约瑟夫·加兰特告诉美国中东特使布雷特·麦克格， 以色列政府将扩大赋予人质谈判代表的授权。在他发表上述言论之前，与加兰特和总理内塔尼亚胡一起位列战时内阁的本尼甘茨表示，他们正在为达成停火协议进行新的尝试。这是自一周前以色列、美国、埃及和卡塔尔官员在开罗举行的谈判陷入僵局以来，以色列首次提及新的努力。加兰特说，释放人质至关重要，除非哈马斯同意释放人质，否则以色列将在3月10号开始的穆斯林斋月期间对加沙最南端与埃及接壤的城镇拉法发动地面进攻。目前以色列战时内阁已经投票决定将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巴黎，预计周五就会就加沙停火和互换人质等问题进行高级别会谈。以方指出，本周五的谈判小组将有权进行实质谈判，不会像上周在开罗会议期间那样简单的听取提案。以色列官员此前就强调，以方一直在等待确认医疗药品已经送达加沙人质才同意重返谈判桌，而在收到证据以及美国官员敦促等原因下，促使以色列同意派遣谈判代表。据知情人士透露，上一轮在埃及的谈判中最大的症结在于哈马斯要求第一阶段释放大约1500名囚犯，以及要求以色列军队离开加沙并讨论正式结束战争。不过这一要求明显已经远远超过以色列可接受的程度。本周四早上，以色列军队仍持续对加沙地带南部的拉法地区进行空袭，但地面军事行动仍保持守备状态。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日韩外长会谈，合作应对朝鲜、俄罗斯与台海问题。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2月23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G20 成员国普遍支持两国方案解决以巴冲突；
美日韩外长会谈，合作应对朝俄和台海问题；
台美签署国际发展合作备忘录；
美国半个世纪以来，民间太空飞行器首次登月成功。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2号宣布，将以去年通过的156亿美元援助方案第三阶段拨款8亿8000万美元给乌克兰。国际货币基金在俄罗斯大举入侵乌克兰即将届满2年时宣布的这笔金援款项，还需要经过国际货币基金执行董事会的批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个涉及乌克兰事务的小组近日在波兰首都华沙会见乌克兰官员。小组负责人葛瑞说，尽管面临战争带来的挑战，这个计划的表现仍然相当强劲。一年前，这项为期4年的援助方案通过时制定了种种目标，该小组也评估过这些目标。葛瑞指出，除了一项量化绩效标准因为边境封锁造成税收稍有不足而没能达标之外，当局达成了所有标准以及需要审查的所有4项结构性指标。小组还提到，乌克兰要从这场战争重建将需要4860亿美元。
G20 外交首长会议在里约热内卢开会的前一天，以色列国会以压倒性票数支持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出的一项反对任何单方面承认巴勒斯坦国的提案。不过巴西外交部长维埃拉周四在 G20 外长会议结束后说， G20 几乎一致同意两国方案是解决危机唯一可行的方案。参加 G20 会议的外交首长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等。博雷利敦促维埃拉在闭幕致辞中向全球解释， G20 成员都赞成两国方案，就是让巴勒斯坦独立建国与以色列共存。根据布林肯事先准备的讲稿， 他也呼吁建立一条迈向巴勒斯坦国的具体道路。
中共公安进驻了临近夏威夷的岛国吉里巴斯。路透社今天报道，吉里巴斯官员说，中国警察正在临近夏威夷的偏远太平洋环礁国家吉里巴斯工作。这些身穿制服的警察参与了社区警政以及一项犯罪数据库的计划。吉里巴斯并未公开宣布和中国的这项警务协议。这一举动正值中国在与美国竞争加剧之际，持续推动扩大与太平洋岛国的安全关系。吉里巴斯虽然是只有12万多人口的小国，但是因为相对靠近夏威夷，而且控制了世界最大的专属经济区之一，范围超过350万平方公里的太平洋，被认为具有战略地位。自从中共和所罗门群岛2022年签署一项秘密安全协议之后，中共已经在当地部署警察。美国和澳大利亚批评这项协议将破坏区域安全。
长岛纳苏县县长布莱克曼2月22号签署行政命令，禁止变性运动员参加女子体育比赛。这项行政命令要求所有希望使用100多个县立体育设施的联盟、球队或组织，必须根据成员的出生性别，用书面形式表明是男子、女子或男女混合团队，以确定变性运动员不会参加女子运动比赛。这项命令立即生效，无需县议会批准。目前使用苏纳县县立设施比赛的几千支各级运动团队将受到禁令的影响。布莱克曼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是为了保护纳苏县女子体育运动的完整性。如果某个联盟或者球队自称是女子联盟或球队，那么生理上是男性的运动员就不应该参加比赛。
台湾驻美代表于大雷22号和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蓝英共同签署了台美国际发展合作备忘录，支持在健康照护、妇女赋权、资通讯、农业、气候和能源等领域探索合作机会。于大雷在致辞时说，国台会与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同样致力在发展中国家推动高质量发展计划，期盼未来通过备忘录深化双方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的合作，并进一步强化双方私营部门参与。台湾将秉持民主、自由和尊重人权的共享价值，持续与美国及理念相近的国家合作。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幕僚长瑞伊通过新闻稿说，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期待通过这份备忘录的签署，加强与台湾的合作伙伴关系。这项备忘录将使美台利用各自的工具、资源和能力共同合作，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私营部门主导的机会。
美国公司直觉机器打造的月球登陆器奥德修斯号22号从月球轨道降落，登陆月球南极附近。这个六只脚的碳纤维和钛合金着陆器携带了 NASA 的六项实验。NASA 向这家公司提供了$1.18亿用于建造和发射着陆器。NASA 计划几年后让宇航员重返地球，并在此之前把月球运送任务商业化。这次跟直觉公司的合作是这项努力的一部分。在 NASA 的阿波罗计划把12名宇航员送上月球表面后，美国于1972年退出主月。匹兹堡的一家公司 Astrobotic 上个月曾经尝试了一次登月，但是由于燃料泄漏而脱轨，导致着陆器坠回地球大气层并燃烧殆尽。直觉机器公司是第一家成功实现登月的私营企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日韩外长会谈，合作应对朝俄和台海问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英伟达在周三盘后公布去年第四季营收和获利，都创下历史新高。周四股价大涨16.4%，带动科技股、美股纳斯达克、标普500指数分别上涨2.96%和2.11%，费城半导体指数更是飙涨了近5%。道琼斯工业指数收红456点， 首次突破39000点，并推动三大洲的主要股指创下历史新高。英伟达先前宣布，受支撑 AI 算力的需求飙升带动，他们的季节销售额比上年同期增长了2倍。这份财报刺激其他 AI 和机器人公司的股价跳涨。不过 AI 并不是推动市场走高的唯一因素。最近的数据显示，美国经济依然强劲，平息了人们对经济即将衰退的担忧。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周四升到4.326%。先前美国劳工部说，上周代表裁员情况的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减少，这项数据加剧了近期一系列强劲经济数据推动的债券抛售。
美联储一名高阶官员周四说，美国央行可能在今年某一个时候开始降息，但警告过度消费可能带来的通货膨胀效应。美联储副主席杰弗森说，如果经济大致如预期那样发展，今年稍后开始放松政策限制可能是适当的举措。这位美联储第二号人物预测美国今年支出成长和生产将会趋缓。此外，他还提到其他两种风险，一个是就业市场转弱，另一个是地缘政治风险攀升的前景。根据事先准备好的讲稿，美联储理事库克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一场会议中说，在考量适当的货币政策之际，我目前看到双面风险。我正在考量太早放宽政策让通胀持续居高不下，或者是太晚放宽政策对经济造成不必要伤害的可能性。库克希望能在确信通货膨胀率接近美联储的2%长期目标之后再开始调降政策利率。
中国房地产业正在加剧下滑。华尔街日报23号报道，最新的坏消息是，能反映中国房地产市场总体状况的70个大中城市住宅均价大幅下跌。华尔街日报根据中共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计算得出，一月份新建住宅价格同比下降1.24%，降幅高于去年12月份的0.89%。二手住宅价格的表现更糟，一月份同比下降4.4%。是近9年来的最大跌幅。中原地产的地产研究部负责人刘渊说，房价的底部远未到来。美国银行的分析师说，中共央行去年下调了利率，试图重振经济，今年可能会采取更多的措施来降低借贷成本。中共政府将在下个月举行的一个重要政治会议上宣布2024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人们普遍预计这个目标将低于去年实现的5.2%的增速。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去年的增长数字被夸大了。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2号和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韩国外交部长赵对列举行三边会谈，三方谈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努力，并承诺合作应对朝鲜的持续挑衅。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韩国外交部长赵对列利用20国集团外长会议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机会举行三边会谈。美国、日本和韩国外长同意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朝鲜与俄罗斯不断扩大的军事合作，并努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布林肯说，随着区域挑战日益增加，包括朝鲜的挑衅、朝俄军事合作以及中国日益强硬的行动，与我们最亲密盟友的合作协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透过新闻稿指出，布林肯与日韩外长谈及去年美日韩领袖历史性的戴维营峰会以来，三边合作制度化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并讨论当前与未来努力支持各方印太战略。三人讨论加强密切协调的重要性，以应对朝鲜的持续挑衅，以及平壤对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军事支持。三国外长也讨论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努力。此外，外长也针对加沙持续的冲突重申迫切需要释放所有人质，并增加对巴勒斯坦平民的人道主义援助。美日韩三国外长上一次面对面会谈是于11月份在旧金山举行的。自去年8月份美日韩领导人举行戴维营峰会以来，三国一直就一系列问题加强协调， 包括确定三边导弹数据共享机制和长期军事演习计划，举行针对三边印太对话，加强印太地区的发展合作，并在包括量子计算在内的关键技术方面开展前沿合作。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即将届满两周年之际，美国周四公布新的指控和制裁，旨在遏制俄罗斯的战争机器，并强调华府将会长期行动，以遏制俄罗斯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恶意攻击。请听报道。
周四，美国司法部宣布在五起不同的案件中取得进展，这些案件针对的是俄罗斯重要寡头和他们的金融业务帮凶，包括对两名驻美国的协助者执行逮捕，以及一项对洗钱指控的认罪。此外，司法部还没收了位于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价值250万美元的公寓式豪宅，这是针对俄罗斯寡头维克托·佩雷瓦洛夫的民事没收案的一部分。虽然其中一些行动包括对寡头和其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有关联的人指出的新指控不会产生立即效果，但是美国官员说，传递给乌克兰的信息是明确的。司法部盗贼缉捕特别行动组的共同主任迈克尔·丘说，我们将尽一切可能采取大大小小的行动，在他们抵抗俄罗斯侵略并保卫自己家园之际展示我们的支持。他也强调，美国也在向克里姆林宫发出一个信息，我们不会甩手而去，我们将会长期行动。迈克尔·丘说，只要俄罗斯继续侵略乌克兰，只要他们继续在全世界采取恶意和恶毒的行动，我们就打算把这类行动继续下去。另一方面，华盛顿预计将于周五宣布制裁超过500个与俄罗斯有关联的目标。这波新一轮制裁将针对俄罗斯的军工企业，以及协助俄罗斯获得商品的第三国企业。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